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6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按大法修做生意也能内心坦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日。我家开了一个生活用品超市，来来往往的人，面对人间百态，也把我各种人心表现出来。随着不断的学法，师父真善忍的法理不断地熔炼着我，逐渐地使我去掉畏私、畏名、畏利的心理。到现在，我能逐渐地做到内心坦荡，为顾客着想，无私。我感受到同化大法的美好。一毛钱也要物归原主。以前会认为捡到钱是自己运气好，用捡到的钱去买东西，吃起来觉得格外的香甜。通过学法，师父告诉我们失与得的关系，告诉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我只想到自己运气好，没想到丢钱人是什么心情，是不是很难过？而且平白无故捡到东西，也要用自己的德去偿还。我不断地找出畏私的心，修自己。有时就会发现地上有顾客掉落的钱，有几十的，也有百元的。我们都及时查找监控视频，是认识的顾客的，就等着下回再来时还给他。不认识的，就等失主自己来找，不来找的就用在做真相资料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大法的美好。一次顾客付款时，有一个硬币从他兜里掉出来，滚落到我家的柜台底下。我赶忙过去查看，柜台与地面也就3-4厘米高，蹲下时也看不到柜台底下硬币的位置。我就一条腿跪在地上，脸都快贴到地面了，用小棍扒拉着找。顾客看到我这样就说，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就一毛钱，费那劲干啥？我没有听他的，继续翻找。当我把那一毛钱找到递到顾客手中时，顾客一个劲儿高兴地说谢谢。我觉得他高兴的不只是钱找到了，而是我能为他着想的善举感动了他。又过了几天，那位顾客和他的朋友来买东西，一进门就说，这个老板娘可好了，我掉落了一毛钱，她趴在地上帮我找。我都忘了这件事，也忘了顾客的样子了。这件事情如果放到以前，我可能不会这样做。不就一毛钱吗？掉到大街上都不会有人捡，是你自己不小心掉进去的，我也不想要你的钱，从内心我也看不上这一毛钱。你们站着，我趴在地上，脸都要贴到地面了，脏不说，多没面子。可现在，就在那一刻，我没有迟疑，没有指责，没有面子心，没有嫌脏的心，没有嫌金额小看不上的心，就是一心想把钱找到，因为那是别人的，我不能要，哪怕是一毛钱也要物归原主。我找到的不是一块硬币，而是一份责任，一份为顾客着想的心，不希望他们有一点不必要的损失。因为师父讲，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出自《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传递过去的是善，是包容，是真善忍。二，真正为顾客着想，内心坦坦荡荡。在进货上，我和丈夫同修有不同的观点，他要进质量好一点的，能用得住的产品，我总想进价格便宜的。特别是有的顾客没有买到价格低的货品走时，就加强了我这种想法。你看，顾客都嫌贵走了，我们做小生意的就应该什么价格的都进点，满足各种需求。 每当我和丈夫讨论此事时，他都会说，有的顾客不懂，特别是塑料制品，太廉价的有的是再生料做的，不耐用，而且还有异味，对人都不好，这样的生意我不做。其他的商品也是一样，在我们能认识的范围内发现有问题的我不做。可我的想法是，有的人就是想买便宜的，他们也不注重这些，就是要便宜，没有人家就不买就走了，这不是耽误挣钱吗？几年下来，他的想法得到了许多顾客的认可，好多人说愿意上你家来买东西，质量好。可我进的货却少有回头客说好的。师父让我们遇到任何事找自己的原因，我就问自己，自己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呢？进价便宜，卖的也便宜，我想以此来吸引顾客，看我家的商品多便宜，可是质量差，我明知道还这样做，心想，东西都摆在那儿，这是顾客自己选择的，用的好坏，对人体有没有伤害和我没关系，反正顾客觉得便宜，当时是高兴的买走了，钱我也挣了，还说我的价格低，以后的事我也管不了，要不卖这些东西，别的商铺也在卖，那他们不就去别人家买了，这钱我也挣不到了，这不是给别的商家送生意吗？再说了，大家都这样卖。于是我就把自己的想法捋顺出来，和师父讲的法对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善人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用它来衡量的。那我是怎么做的呢？我不真不善不仁，明知道商品质量不好，却以价格低吸引顾客，这是不真。明知道有的商品有异味，对健康不好，还说这是顾客自己的选择，这是不善。明知这样的钱不该挣，可看到别的商家也在卖，这是争斗心，是不仁。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为他的生命，而我的出发点是为私的，是从我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想的都是自己的得失，不管他人如何。我恍然大悟，知道我错在哪里了。我要站在顾客的角度思考问题，让他们真正买到物有所值的商品，买回去的商品能用得住，能好用，而且价格适中。不能别人能卖啥，我们也可以卖啥。我们是修炼人，做什么事要用法衡量，而不是常人默认可行的理。当我把做事基点摆正，首先站在顾客角度思考问题，把自己的利益放到后边时，那一刻我发现，我的心像大海一样开阔，能包容世间万物。顾客退货的、换货的，很多事不计较了，内心平淡中带着喜悦。在师尊法理的引领下，不断地归正自己，熔炼自己，内心变得坦坦荡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的金刚智能破除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6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中虽然也一直能够坚持着学法，做救人的事，但是修心方面并不注重。依赖心、干事心、色欲心和争斗心等执着心还很重，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到监狱。在一次做工的时候，我就想，这人活在世上，求名啊、求利啊，被情拽着，怎么就活得那么苦？这时， 突然师父给我脑子打进四个字，所以才修。我猛然意识到要抓紧修好自己才行，看到很多人心的背后都是私，于是向内找，每一次提高的机会都不放过，抓住一颗人心去一颗。当看到别人不顺眼动人心的时候，赶紧抓住他是什么人心在作怪，修取他。一，以法为重，警察犯人都在变。由于不服恶党对我的判决，我要求上诉，所以在看守所待了足足一年多的时间。开始的时候还有怕心，他们看电视，我就在后面悄悄地练抱轮。这时监视的大喇叭突然喊，举手干什么？于是整个屋的犯人齐刷刷地回头看我，我就把手放下来了。当时还有种狡猾的心理，我先不得罪你们，反正30天我就出去了。犯人们也这么说，到了30天就得放人。原先我也这么想的，我又没犯罪，可30天到了，等待我的却是一张逮捕令。就在那一天，我把心一横，当着监视所有人的面说，从现在开始，我干的任何事与你们都没关系，意思是我要学法练功，你们谁也不能阻拦。听到这句话，他们都露出惊讶的表情，可是谁也没说一句话。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坚持每天练功，白天练完了晚上练，一直到下监狱前都没停过一天。当时有个警察，我只要一练功，他就说些不好听的话，我也不当回事，慢慢的他就不说了。有时看我没练功，他还提醒我，该练功了。和之前的表现判若两人。还有个警察吓唬我，你再练功，大所长就说给你上大料。我心里想，你说了不算，我就坚持练，最后什么也没发生。有一个因故意伤害罪进来的犯人，说师父和大法不好的话，我就对他说，他们说的话都是造谣的，你再帮他们说话就会遭报应。他狡辩说，我又没说你。我说，我是我师父的弟子，你说他就等于是在说我。他当时就无话可说了，后来通过讲真相，他对大法有了正确的态度，认可大法了。曾经有个警察当着我的面说法轮功不好，我说法轮功叫人做好人，现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都有练法轮功的。他听了这句话扭头就跑了，以后再见到我的时候也不说什么了，只要他当班就躲着我，怕我找他讲真相，我练功他也不管。利用这段时间，我就想办法给同事的犯人讲大法的真相，讲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讲九平共产党里邪党所干的一些恶事，还讲到了藏字石背后的天机是天灭中共。结果一屋子的人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其中一个自己办过企业的犯人，牛年大年初一那天一睡醒觉就喊，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牛年大发。在看守所的时候，疫情还很严重，要求所有犯人都要打疫苗。第一针开打的时候，我就问警察，这针是自愿打啊，还是强迫打？他说是自愿的，那我说我就不打了。他也没说啥，还冲我伸了个大拇指。当时与我接触的两个警察，不管我干什么都没为难我。临走时我还对他俩说，你们要善待大法弟子。他俩说，我们都知道。二，难中闯关，冤狱不忘讲真相。刚到监狱，一种非常强大的压抑的东西扑面而来。按理说我们应该直接下监区，不需要去入监队过渡监区，但在疫情期间情况很特殊，在入监队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申诉。牢头曾做过法官，他说你们法轮功是不让申诉的，但我是无罪的，清白的，有为自己申诉的权利，可他们连一点机会都不给。 下了监区后，这里简直就是狱中狱，监中监，非常的邪恶。当时监区关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进去就开始被严管，实施强制性转化，每个人都给配了2到3个包夹，关在单独的牢房里，不让接触其他人，不能和外人见面，不写五书的就呕音，24小时不让睡觉。第一次呕音，我就出现了幻觉，感觉自己就好像待在一个小卖店里，外面就是大马路。第二次呕音的时候，感觉地板都是倾斜的，有一天不知为何，竟控制不住的放声大哭了起来。我想可能是明白那面对师父替我承受的那种感恩吧。他们还威胁过我，说再不写就要上约束带。总之，其他的损招他们还很多，不转化就剥夺家属会见的权利，不让打电话、买东西，卫生纸都不给，一顿饭就一个小馒头、一碗水，咸菜都没有，就那样对待我们。有的人在邪恶伪善的诱骗下，在残暴的酷刑下，坚持不住就违心的写了五书，即使那样，警察也不让去做工，继续加大对学员精神的摧残和折磨。每天强制学员看邪恶视频，写污蔑大法的材料，每个月还逼迫学员写所谓的思想汇报，不断营造高压气氛，消磨人的精神和意志，目的是逼迫学员转化。严管前后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很多学员都身心疲惫，心情非常难受和无助。后来在和警察接触的过程中，我也试着给个别的警察讲真相，我说法轮功是无罪的，你们上网去查一查新闻出版署的第50号令，法轮功的书籍早就解禁了，是允许出版的，是合法的。还有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里是没有法轮功的，你也可以去查一查。这个警察说，你和他们不一样，这个我以前还没听说过。在对我实施呕音迫害的过程中，我给其中一个包夹讲过真相，他也知道大法好，但是说没办法，还说等他出去也要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时我撑不住的时候，我就合眼眯一会儿，他也不管。还有一个帮教说，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好人，但在强权下，我们只能委曲求全。由于我不配合转化，有个非常邪恶的包夹骂师父，他每骂一句，我就用师父在红营二大法好中的2句法来回应他。他骂一句，我就背一句法轮大法好，他再骂一句，我又背一句大穷法光照。2句法一出口，他就再也不敢骂了，大法强大的威力震慑了他。3、开辟环境，坚持背法，发正念。有些同修在监狱这种环境下，好像被那种压抑的氛围、无形的力量给抑制住了，他们内心虽然也渴望着能学法，但被怕心层层障碍着。我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于是去找身边的同修商量，觉得互相传抄背过的法是个好办法，我不会的去找他们，他们不会的来找我，慢慢的会背的法越来越多，集体背法的环境就这样开创出来了。我们背法一共持续了7个多月，通过背法很明显同修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怕心越来越少，面色越来越好，正念越来越强。我当时就有种感觉，师尊时刻在我身边加持我正念正行，这种感觉很强烈，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特别是在监狱的这几年，师父的经文真修、悟、何为空、道法、弟子的伟大等，我都是在监狱里才背过的。当时我接触了一个上过大学的同修，他会背很多法，于是我就找他，让他给我写，能记多少写多少，他就一篇篇的写在我的笔记本上。有了法，平时他们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背法， 一句句的背，一篇篇的背，就是不停的背，先背会一篇，再连着背。当时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每天背所有能背的法，不能少于30遍。通过背法，环境越来越好，大家也能互相交流修心和背法的体会了。在干活的间隙，我们几个同修就互相提醒着要坚持背法，要促进修心，比学比修。除了背法之外，我悟到还要多发正念，清理这里的空间场，因为邪恶在不停地给我们灌脏东西，如果不发正念及时清理的话，头脑就会发沉。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发正念，它不停地灌，我就不停地清。每天发完正念，身体都会有变化，脊梁骨处蹭蹭地往外冒凉气，往外排那些不好的东西。随着不断地发正念，脑袋不再昏沉，越来越清醒了。有个犯人在监狱里经常看邪党的书，尤其是毛魔头的书，他还背毛魔头的语录，被邪恶洗脑害得很深，表现的就是讲歪理说邪话。有一次他说师父的坏话，竟然说学员到监狱是师父给害的，我马上正告他不要乱讲。我告诉他我们的师父是怎么给我们祛病健身的，如何叫我们去做个好人，更好的人的，而且什么都是免费的，也不要我们什么东西，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我们来这里都是被绑架来的，是彻头彻尾的迫害等等。我还告诉他，我讲这些话对你是有好处的，但我是冒着很大的危险讲的，万一有人举报我，我会被加刑的，那为什么冒着危险我们还要讲呢？不就是为了让你能明白真相，为了你好吗？一开始他不怎么爱听，我就找机会一点点的讲，慢慢的终于破了他的壳。有一次我背论语给他听，他说正能量很强，也认识到了原先说的那些话是错误的，还说自己出去后就真正的去了解一下法轮功，态度彻底的发生了改变。有个帮教曾经问过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你彻底放弃法轮功了吗？我告诉他，这里的经历使我更加清醒了，更加明白了，我对大法也更加坚定了。他听完这句话就蔫了，从此再也不问了。其实邪恶总是试图通过那些毫无人性的迫害手段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实际上是永远也达到不了的。当然他们更想看到学员意志消沉，精神不振，被击垮的样子，但他们真的是不懂信仰的力量。修炼人是金刚身，是打不倒的，因为真修的人都知道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意志力会在法中修得越来越强大。而且我们是最幸运的生命，无论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都不会改变我们随师父回家的初衷。修炼人的内心是充实的，是阳光的，看看每张脸上快乐的笑容，就能说明一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语中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6日。一连几天下雨，中午的时候天有点放晴，我犹豫着还是出门了。路面上有很多积水，路上行人比平时少了许多。我想也许不该出来，在家里多学学法就好了。转念一想，这不是正念，救人的时间宝贵， 众生在等待得救，师父知道我出来救人，就一定有安排，我不能动这个人心。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个大男孩，交谈中知道他是1999年出生的，研究生在读，专业是心理学。我们就从现代人心理问题增多，谈到社会乱象给人造成的各种压力，很快就转到大法真相，讲到迫害的荒唐和残酷。他说自己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事情，感到很惊讶。他接受了真相，并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转过一个路口，我看到一位大姐坐在楼檐下的水泥台上，我走过去跟她说天气预报下午还有雨。她说自己太憋得慌，就想出来透透气。她是那种没有障碍的，很容易接受真相的有缘人，非常认同大法，并且退出了团队组织。这时天渐渐黑沉下来，并开始飘起小雨点。我走到路边一个已经停业的店铺前，连着一个高出地面的小平台，上面还有一个大雨搭，我想在这里避避雨吧。雨开始下大了，路上驶过的车辆溅起越来越大的水花，哗哗的雨声淹没了城市特有的喧嚣。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心里感到很宁静。我哼唱起《为你而来》那首歌，心里想着，要是这时能过来人听真相多好。一位年轻的女士骑着电动车，从马路对面斜插着驶过来，刚好停在我的面前。她没有下车避雨，停在不断滴雨的水溜子下。我赶忙走过去帮他撑伞挡雨，他问我大雨天出来干啥啊？我说在等人呢。我就跟他讲大法真相，他是信佛的。我说太好了，那你更能听懂我讲的。他三退后说，感谢这几分钟的缘分啊，谢谢你。说完顶着雨骑走了。我正想着这事儿的神奇，一位大姐出现了，她从我面前走过后，犹犹豫豫地又走回来，走了两三个来回。我明白，这又是一位师尊安排来听真相的有缘人。我叫住她，让她站上来避雨，她就高兴地站过来，我就与她讲真相，她边听边赞同。因为是雨天，我讲话的声音比较大，觉得很安全，也很畅快。不知什么时候，我俩身边站着另一位阿姨，也在那儿静静地听。前面那位姐姐听完真相后，走出几步还回头喊谢谢。后面这位阿姨受到她的感染，也愉快接受了真相。阿姨是位快80岁的退休医生，很矜持，大雨天不带伞出来，全都是为了听真相啊。雨后的雨下得时大时小，一会儿倾盆而降，一会儿细细绵绵。大概不到两个小时，我与十个人讲了大法真相，劝退率100%。这就是大法弟子的愿望，这就是师尊安排的神迹。师尊时刻在成就着弟子，时刻在救度着众生。我体会到，讲真相不是做事，讲真相就是修炼，讲真相的过程就是实修过程。不走出去救人，就没有人心的暴露，就没有去掉那些人心的机会。不吃那份苦，怎么会体会到那份甜？在实修的过程中，才能从人的因果定律中跳出，才能清除根深蒂固的观念，才能真正的同化大法。认为下雨天没有人出来，其实不是， 有缘人照样出来。觉得天太热没有人出来，其实不是。讲起真相来，不但感觉不到热，听真相的人还很多。真的是师尊把什么都安排好了，只差我们去做。以前也有过不管什么天气都出去的时候，我想想那时多少有一种战天斗地的邪党文化思想，有一点蔷薇。现在有点不同，有一种不再受那一层里的制约，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怡然自得的感觉。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